我们最近在这里是想到同心的男主，我告诉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为他提到我们的男主是什么呢？凡事不可结党，凡事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不可以至高自大，要看别人比自己更强，而且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要照顾别人。今天如果教会能够把这世界的事除开了，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拦阻拿去了，我们很容易看见教会复兴就来到了。教会不应当彼此结党，彼此分裂，彼此相咬相吞，应该彼此相爱，彼此为肢体互相服侍，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教会应当彼此追求那真实可靠存到永远的事情，而不是在虚浮的荣耀中间出卖自己长子的身份。教会应当不要自高自大，要高举耶稣基督，然后使我们把他的荣耀显明在我们顺从的生活里面。不但如此，互相背负个人的重担，互相代祷，十足的肢体一同在基督里面用爱心彼此建立兴旺起来，荣耀主的名。当这四件事讲完了以后，保罗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我个人认为这第五节的圣经呢，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心脏移植。有许多人呢，他们自从这个南非的这个波纳的医生心脏移植以后呢，他们感觉到这是医学一个大发明。圣经里面早就有心脏移植，把他你的心挪掉，把基督的心放进去，对不对啊？这就是第一次的心脏的移植。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懂得这个奥秘，我们就很容易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从第六节开始就把这个心破开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心是怎么样的心。人家来看我们的主也是如此，他爱教会，他把整个的心破开来让教会看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真，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强阔高深。不但如此，主在侍奉父神的事情上也成为教会侍奉他一个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圣职与圣父之间的同心同工，就成为众教会与圣子之间同心同工的榜样。这是基督教的真理高过所有宗教的真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圣子对圣父的顺从成为我们对神顺从的一个开端，圣子对圣父的服侍成为我们对上帝服侍的一个楷模。所以基督道成肉身就成了整个真理或圣神在历史中间的一个表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侍奉也成为历史历代所有教会的服侍中间的一个规范。这个真理的规范就是基督，顺从的楷模就是基督，圣父圣子之间的爱，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也成为众教会之间彼此相爱的一个原因同动力。那么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服侍上帝呢？他怎么样服侍他的圣父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我对这四个字很有兴趣，本有不以，本有但是不以，这是很重要。这表示的基督他有一个特权，他是放弃的，放弃权柄的权柄才是真正的权柄。一个真正的有灵性的基督徒懂得在怎么样的时刻中间放弃他应有的权柄。这个应有的权柄有时我们可以持守，应有的权柄有时可以交托。这个交托权柄的权柄就是高过权柄的权柄，这是灵性的秘密，这是千万的起端，这也是神所需要的一个开头。如果我们注意到以赛亚第四十二章里面，上帝用这样的话来称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受苦的仆人 The sobbing servant of God， 也就是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上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的内心所许愿的，他不增进，他不宣告，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他不不不不，在那里有好几个不，不增进，不宣让，他不自吹自擂，他不高抬自己。不但如此，他也不灰心， 他也不算胆，这道立即听见他的声音，真理传到外邦的中间，亚撒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愁吹灭。在基督的侍奉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不，那都是从他谦让的本性里面表现出来的。上帝喜欢这样的仆人，上帝不喜欢那些夺取他的荣耀，至高自大，自吹自擂，把自己放得很大而羞辱主名，来争取那不应该不配得的虚荣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他本有，但是他不，这是美的字眼，把这两个不同的名词，本有但是不与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弱的，把强弱这个字拿来当作反面的来看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一节里面所显明出来的那个美德是什么呢？就是谦让的本性。谦让的本性是基督成为我们侍奉主最重要的本性的源头。我们每个开端就是谦让。什么叫做谦让呢？谦卑礼让，不强夺就是真的谦让，谦让就是不强夺。今天教会里面明争暗斗，外面看起来客气得很，内心的里面勾心斗角，那就没有基督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谦让是成为人侍奉神美德的开端，谦让成为我们灵性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如果一个人有了谦让，他容易在谦让的上面建造许多侍奉的美德，建造许多侍奉的榜样。这个谦让是不容易的事情，谦让的反面就是争夺，就是强夺。那么耶稣基督他不强夺，所以呢他是谦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应该争的不争，那就不对；应当让的不让，也不对；当让而争，当争而让，就是今天呢我们教会许多的毛病。有一个这个教会领袖犯了一件很大的错误，所以他们的执事部就请我到他们中间去，叫我给他们一些的劝勉。他说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做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就写信到全世界所有我们认识的教会，告诉他们这个某某人这样坏这样坏，让全世界知道他的罪被公布出来了，他以后才不敢。我说我并不反对你们这样做，不过认为你们这样做不大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样火热写这么多信到全世界教会去告诉他们这个人这样不好，你们传福音平常没有这样热心呢、啊？你们平常高举耶稣基督传扬耶稣的福音并没有这样热心呢、啊？为什么这一件事使你们这样热心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呢？当有任何一件的事情我们很火热的做，过于我们传福音的热忱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有毛病了。你听见了没有？今天教会好事不传，坏事拼命传，好事不做，坏事自动传。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的火热，许多的拼命，许多的勤劳，许多的心智的运用，都是运用在不应该用的地方。当争而不争，当让而不让，我们的侍奉就产生毛病。我小的时候常常打架，我同我哥哥打架，我哥哥同我打架，我同我弟弟打架，我弟弟同我打架。因为我们全家人脾气都是相当硬的人，而且兄弟的差一岁一岁半，一岁一岁半，很多的兄弟打来打去。我的妈妈讲一句话，厉害就不要在房间，要在外面。如果在房间做英雄打来打去，那没有用，打来打去打伤自己人。要么能够在社会中间争气，要在外面，不要做房间英雄。大家说，不要做房间英雄。教会也是如此，今天许多教会的人在礼拜堂里面，在同肢体的中间争得好厉害，在社会上一点力量都没有。我们在礼拜堂里面话讲得大声得不得了，到社会去一句话人家都不要听。我们应当不要做房间英雄，我们要么去争魔鬼手中的灵魂，把他抢过来。有两件事是教会不可不争的，第一，为真理的道竭力争辩，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这个不能让，这个不能妥协，我们一定要争，为真理而争。第二样，要争夺灵魂，从世界的仇中把他们抢出来，让他们归向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固守真理奥秘的知识，这个知识呢是蒙神喜悦的知识；一个持守正道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一个抢救灵魂的基督徒，这 这个基督徒是蒙神接纳的基督徒。一个人如果不真当真的，他的体力过剩，就要在里面做黄金英雄了。一个人如果应当真的，他不真，他的精力过旺盛，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劣势生非。所以我们应当知道什么是我们当真的，什么是我们不当真的。把仇敌当作朋友，把朋友当作仇敌，两件事都不讨主的喜悦。上帝不喜欢我们把弟兄当作仇敌来看，上帝也不喜欢我们把仇敌当作弟兄来看。仇敌是仇敌，弟兄是弟兄。大家说，仇敌是仇敌，弟兄是弟兄。把耶稣基督宝血卖赎回来的，虽然不同一个教会，他是别的宗派，他是别的组织，他是别的团体，但是他是神的儿女，他也是一样，与我是基督的宝血卖赎回来的。他信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信的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信的是重生人的圣灵，他信的是不改变的圣经，他信的是那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信的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为什么仇恨他？我应当爱他，当爱所爱，当恨所当恨，与主同心，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这样的人才蒙主的悦纳。所以约翰年老的时候讲一句话，如果一个人爱生他的上帝，他就爱反上帝所生的；如果一个人爱他的父亲，他要爱他父亲的孩子们。这样的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建立起来了。但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灵性失败，因为我们与外邦人争得很好，与我们自己的同道，与我们自己同为弟兄的，我们争争吵吵。你看见了没有呢？当真的不真，不当真的真，灵性就败坏了；当让的不让，不当让的让，我们的侍奉就败坏了。所以我们应当真所当真，应当让所当让，正像耶稣基督在与父同工、与父同心的事情上所显出来的榜样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对圣父的谦让，是我们众教会历史历代那个每一个的源头。历史历代每个的源头在哪里呢？就在基督的谦让里面。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的谦让成了我们众教会的榜样。耶稣基督的谦让使我们懂得怎么样与别人相爱的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容易让那些比我们更低的人，我们不容易让那些我们看不起的人，因为我们看他们比自己高，何况与我们同等的人，我们就不容易随便让他。但是基督的谦让是站在同等的地位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看见了没有呢？这个谦让就成为众教会从人类一个美德的源头。不但如此，谦让的心也是蒙上帝的言语，蒙耶之意。耶稣基督的谦让，他不真理，他不谦让，就成为神喜悦他的言语。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今天的哪一个人可以领受这三句话？如果今天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张牧松，那么呢，你一定很高兴了。今天主指着我用这三句话来称赞我，你心里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已经得到你的喜悦。如果主今天讲的这句话是某某人，是某某人，是某某人，你内心得到很大的安慰。耶稣基督就得做这样的称赞，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基督为父所喜悦，因为他有谦让的美德，他蒙上帝的悦纳。不但如此，一个人懂得谦让，他就懂得真正的知识，知识的秘诀不在于好色，知识的秘诀在于谦让，知识的秘诀不在血气的争论，知识的秘诀来自于灵里面的谦让。这个灵里面的谦让，使我们借着温柔产生能力，温柔所产生的能力，比血气所产生的能力是更大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不懂得在温柔中间寻找智慧的人，这个人不懂得真正能力的源头是什么。谦让就使人产生能力。谦让是什么？谦让是温柔。温柔是什么？英文是 meek， meekness。 谦让是 meek， 那么谦柔的反面是什么？有许多人我如果谦让，人家就看我不是 meek， 看我是 weak。 所以呢， meek 不是 weak， weak 不是 meek。谦让是温柔，柔不是弱，弱不是柔。大家说，柔不是弱，弱不是柔。基督有柔无弱，
罪人有弱无柔，大家说，
基督有柔无弱，罪人有弱无柔，
柔不是弱，弱不是柔，柔是柔，弱是弱，弱不是柔。这个柔与弱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关系。弱弱的人有罪的成分，柔没有罪的成分。罪使一个人成为软弱，耶稣基督却没有罪，他却甘愿温柔。这个 M 是向下，弱是向上，你看见没有呢？温柔的人是向下，软弱的人是向上。所以当你看见一棵树，随着树枝都雄壮挺着的时候，是不结果子的时候；当一棵树结满果子的时候，是柔下来的时候。当树枝柔下来的时候，因为过重许多的果子，所以它柔下来，没有果子是骄傲的不得了。所以这个 M 倒过来变成 W， W 一跳上去就变成软弱，不是变成这个很刚强。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事情。老子年老的时候，他的学生问他说，有什么重要的话可以给我们一生做教训的吗？这位大哲学家不回答，他只有忽然间把他的口开起来，你们看我口里有什么，口里有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不是牙齿就是舌头，除了牙齿就是舌头，就是这两件事情人人都知道。但是这句话如果唐崇荣讲，你们看我口里有什么，你看没有什么。但老子讲的话呢，这个哲学家有很深的思想，所以他们就思想话中之话是什么。当他的老师把口一开起来的时候，这些学生吓了一跳，他们才发现他的老师有舌头没有牙齿。就老子老得不得了，所以连牙齿都没有了。他一开起来的时候，他们看着我有什么，老师你的口里面有舌头但是没有牙齿。老子说，我年轻的时候像你们一样有舌头也有牙齿，但是老了以后呢，硬的滚蛋，软的留下来。牙齿很硬，舌头很软，牙齿是我的，舌头也是我的，两个应当和平共处才对，因为他们本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牙齿是我的，舌头也是我的，但是呢，虽然唐崇荣的舌头，唐崇荣的牙齿，有时候呢不小心呢会给他咬到了，所以你们咬过自己的舌头没有？咬过了以后呢，舌头有苦难言，如同牙齿吃黄连，有苦讲不出来。为什么呢？仇敌太多了，这牙齿几十个，舌头只有一个。牙齿呢，每根都是骨头，舌头里面没有骨头，所以呢，一刮必中，避不过来，只能够慢慢在那里呻吟痛苦，永远没有报复的机会。有啊，就是在被咬痛的机会。所以呢，他在那里等候，等候一年，等候两年，等候十年，等候二十年，这牙齿一个一个掉了，掉光了，舌头讲一句话，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就承受力。你看见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谦柔的心是侍奉主的人很需要的一件事情。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人这生活呢？你有真正有原则的谦柔。当然我这里所讲的谦让并不是指妥协，这里所讲的谦让不是指没有骨头，因为昨天我已经提到了，谦卑并不是奴才相，谦卑不是唯命是听，什么都顺从，谦卑不是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乃是懂得在怎么样的事情上严肃的持守真理，以温柔的态度坚对坚持那坚定的立场。态度柔软，立场坚定，大家说，态度柔软，立场坚定。那个立场不是你的私欲的立场，那个立场是圣经的立场。你坚定地站在主的道上，用温柔的态度，用礼让的态度来显出基督徒的美德。一个好胜的人常常没有喜乐，好胜的人有快乐没有喜乐，温柔的人有喜乐不一定有快乐，快乐不是喜乐，喜乐不是快乐，快乐是什么？快快快快落下来，那个叫做快乐。喜乐怎么久都不会失去，因为它是长久存于灵性的深处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成了我们众人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争些什么？我们让些什么？当我们把我们的头回过去看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直到现在这么长的年的中间，你争一些什么？你最大的脾气是为什么事情发的？是不是为了异端发的？是不是为了那些错误的思想发的？是不是因为曲解圣经发的？是不是为了自己懒惰遵行旨意发？你是为别人发的吗？当别人对你不起，你的面子受伤的时候，你大发脾气，那样的发是为什么？为什么争？为什么哭？为什么闹？为什么斗？ 你弄不清楚，你就永远不能侍奉主事得很好。无论你做传道做多久，无论你读圣经读多少遍，无论你祷告多少多，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争，为什么让，你的侍奉永远不清楚。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得到教训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要给我们再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提示了教会里面可能有的几种的人。第一种的人是什么呢？我们看耶稣本有却不，本来有但是他却不强多。那么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分出来有四种的基督徒。第一种的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呢？第一种的基督徒就是没有但是有要多，毫无所有但是强多，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没有，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所以他不强多。第三种人有，所以为他有，他真的很厉害，他强多。第四种人有，但是他不强多。现在我要请大家看这四种人中间哪一种最好，哪一种第二，哪一种第三，哪一种最坏。你们大家思想一下，有，有恩赐，有才干，有奉献，有爱主，有恩赐圣灵的知识，有侍奉的经验，但是不强多。或者呢，没有，但是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强多。没有，不强多；有，强多。这四种人，哪一个第一？哪一个第二？哪一个第三？哪一个第四？我现在请一个人上来，来给我指点哪一个第一，哪一个第二，让他来抬好不好？我请前面这个青年人，来，请你到前面来，看看你的头脑好不好？请你指哪一个一，哪一个二，哪一个三，哪一个四？我是指从好的算起，不要从坏的算起。我不要那些什么都不追求而谦卑的人，那些什么都没有，只有谦卑的人可能是奴才，那些有一些恩赐而骄傲的人可能是人才。问题不同在哪里？问题要把他交给主，求主鞭打管教他，让他可以被神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拣选摩西，上帝要用他，然后呢，他用血气来侍奉上帝，上帝就给他40年在旷野受磨练，直到他可以被上帝用。这是圣经的原则。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怎么样？建立追求，充实自己，充实了自己以后，却彼此尊重。建立追求各样的恩赐，建立追求有各样的内容，建立追求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建议最最苦的心，不为自己争，这是很好的灵性。我们需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人？今天教会有一些的人，从来没有发生事情。因为从来没有做事情，所以不会发生事情；从来没有闹事情，从来没有发生事情；从来没有出毛病，因为从来没有做事情，懒惰的不得了。教会里面有几种人：一种是骄傲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勤劳；另外一种人是懒惰的不得了，懒惰的很谦卑。所以这两种人都不是好的基督徒，这两种人都不是好的工人。有一些基督徒，你叫他做这个，我不能够；叫他做那个，我不能够；叫他做这个，我不能够。他一直看自己不能够，所以一生一世以埋藏代替隐藏，你听得懂吗？他就把自己埋藏起来，从来没有被主所用。他好像很谦卑，谦卑到什么都不必做。这个叫做谦卑以至于懒惰。大家说，谦卑以至于懒惰。另外一种人，殷勤以至于骄傲。大家说。殷勤以至于骄傲，两样的人都是足不需业的人。教会里面应当有殷勤做工而不骄傲的人，多一些这样的人，教会就大有前途了。好的教会多人多工少话讲，坏的教会人少工少呱呱叫，你看见了没有？好的教会人很多，工作很多，但是少讲话，大家努力做。坏的教会人很少，工作很少，大家争权夺利，大家只注重看得见的产业的事情，没有注重那看不见的更永远的产业，就是把灵魂带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实实在在这个灵性觉察的功能，去看出我们应当争什么，我们应当让什么。从这一节的圣经，我们看见基督的灵性的榜样，给我们分析到有四种的可能性，我们应当走这样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耶稣基督这个谦让 那也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形之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本来可以与神同等，他本来与父上帝同等，但他却愿意过一个谦卑的生活。这个谦卑是父子圣灵共有的本性，也应当成为基督徒有的本性。圣经告诉我们，圣父是谦卑的，圣经告诉我们，圣子是谦卑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谦卑的。所以我们圣徒就不可以靠着自己有什么的贡献，有什么的奉献，有什么的长进而自夸自义。因为最大而最惹神痛恨的罪恶，就是自以为义的罪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自以为义的罪恶是最大最大的罪恶。因为自以为义就不能信主，因为自以为义就夸自己的功劳，因为自以为义就不用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自义是灵性败坏的起点，这是神不喜悦。圣父是谦卑，有哪一个人曾经看过圣经讲上帝是谦卑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哪一节圣经提到上帝是谦卑的？圣父的谦卑记载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来看好不好？圣父的谦卑，大家一同看诗篇113篇第，我们来看第六节。在英文的圣经没有像中文圣经这样清楚的把谦卑两个字写出来，那我们大家来看第五节。我先念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大家一同开声来读。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上帝呢？他坐在至高之处。第六节，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观看天上地下的事。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有谁像我们的上帝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他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全本旧约的圣经，全本新旧约的圣经，中文圣经提到指父的谦卑，那只有一次，也就是这个地方。圣父是谦卑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何等奇妙的事，因为没有比他更高的，但是他愿你看卑微的。昨天我们提到谦卑的定义，就是俯就卑微的人。这个俯就卑微的人，也是从圣父那里领受到了一种本性。因为圣父最高，没有比他更高的，但是他愿意照顾眷顾卑微的你，卑微的我们。我们岂不应当像我们天上的父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吗？圣父是谦卑的神。我们现在来看圣子的谦卑，大家一同看马太福音第11章第29节。不但圣父是谦卑的，圣子也是谦卑的。我们一同看马太福音第11章第29节。我先读第28节，第29节大家一同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第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圣子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里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到父我的轭，你们就学我的样式。今天我请问你，为什么耶稣基督如果是谦卑的，他可以自己称赞自己谦卑，总是不大好意思，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说我很谦卑，你就说的你正在骄傲你的谦卑，对不对？你正在夸耀你的谦卑，这个夸耀本身就不是谦卑了。有一次在一个夏令会里面，许多青年男女他们定了一个条约，在夏令会中间一定要挂个名牌，凡挂名牌的才是谦卑的，凡是不挂的就是骄傲的。因为你不喜欢人认识你，请大家守规矩，为了谦卑起见，大家挂名牌。所以那些青年人都挂名牌，到最后一天见证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站起来，她说这一次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很可惜，他们不够谦卑，有几次我看见他们不挂名牌。感谢主，我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分每秒挂名牌，所以我最谦卑。当来讲我最谦卑的时候，大家说他正在夸耀他的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可以不可以夸耀自己的谦卑，你一定不赞成。但是耶稣基督是独一可以的，别人不可以，因为他只有他自己是绝对的谦卑者，自我的启示，自我的显现，与所有的基督徒完全不同的。
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耶稣基督这样说我是神，没有一个人可以像耶稣基督这样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因为他是那绝对者的自我彰显，而我们是被造者，我们不能讲这样的话。耶稣基督说我是谦卑，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你们当学习我的样子。这句话是神自我启示，把他的本性显明出来，与我们讲这样的话的身份和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我特别在这里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圣父是谦卑的，圣子也是谦卑的，那么圣灵谦卑不谦卑啊？圣灵也是谦卑的。为什么说圣灵是谦卑的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圣父是谦卑的，圣子是谦卑的，圣灵也是谦卑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一同开始来读第十六节。我先读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你们大家读。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如果你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你就发现圣灵是住在卑微的罪人的心里面的灵。这样我们看见主的灵是非常谦卑，圣父是谦卑，圣子是谦卑的，圣灵也是谦卑的，因为他离开天上尊贵荣耀，来到罪人的心里面，一个人成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道成肉身是一个谦卑的举动，他离开天上的尊贵，天上的荣耀，降在马槽里面，在人的里面与人同受患难，在他身上的发动。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受尽痛苦，尝尽忧患，他是谦卑的。他曾经33年半来到卑微的世界，但是请你不要忘记，圣灵从降临间那一天 Pentecost 一直到现在，他没有回去，他在教会的中间，在信徒的心里面继续不断居住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的内心的里面。这是圣灵的谦卑。我们今天如果被接待在一个很清洁的地方，你的心一定很欢喜，但如果你到那些很落后的地方，你就感觉到坐一分钟站一分钟躺下一分钟也是很难过的。我有时候到一个地方去，人用最大的礼馆接待我，我也不客气，我就住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待的是万王之王的仆人，所以我就不客气了。但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去，他们接待我的地方连窗口都没有，电灯都没有，连那个床铺都是几个也没有洗的。我也去过，这前几个月我就到了很内地的地方，在那 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 所带领去带领这个布道的地方，在深山野林的地方，真是脏得不得了，落后得不得了。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也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接待万王之王的仆人，有的人接待生在马槽里面救主的仆人。所以如果耶稣基督生在马槽，我在那里也差不多一样，对不对呢？感谢主。这样我们就用喜乐的心来侍奉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降卑，圣灵也降卑，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用个灵性的 X 光来照耀我们的心灵，你就看见里面邪恶、肮脏、恶毒、自私、贪婪、虚假、诡诈、不善的事情是多得不得了。但是主的灵居住在我们心里，感谢上帝。大家说感谢上帝，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圣灵的谦卑。圣父是谦卑的，圣子是谦卑的，圣灵是谦卑的，圣徒应该不应该谦卑？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最谦卑的圣徒，请问你选哪一个？请你们回答，你要选哪一个？圣经中间最谦卑的圣徒，你要选哪一个？啊，以赛亚、摩西、约伯，你要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请你们讲。摩西，上帝说你写下来，写什么？摩西极其谦卑，他就写了，一边不好意思一边写，因为上帝叫他写，他不写就骄傲了，所以他就写了。摩西很谦卑，我要写另外一个人，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大家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他是谁？主，我是谁？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可以做众圣徒历史历代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全本圣经除了基督以外唯一从母亲的肚子里面他就被圣灵充满，
亲爱的弟兄姊妹，为这缘故，耶稣基督说，众先知从母亲腹里面生出来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感谢上帝，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出来，虽然他没有讲方言，虽然他没有医病，虽然他没有行神迹，他一生一世被圣灵充满，不但是长大了听到，到现在被圣灵充满，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他讲这样谦卑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圣徒，大家说，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圣徒、圣灵，借着圣经供给圣子，使圣徒归向父上帝。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来彰显圣子，把圣父的心意向圣父显明出来。所以教会里面有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圣徒，大家说，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圣徒。今天许多的教会有圣父、圣子、圣灵、圣经，不大圣的徒。所以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圣经，糊涂不是圣徒。我们今天应当对着圣徒，一个圣徒借着圣灵的原则，效法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本性，圣父是谦卑的，圣子是谦卑的，圣灵也是谦卑的，要我们圣徒也成为谦卑的人，这一个是我们的本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接下去我们的思想，在这一节的圣经所讲的与父同等，到底是指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他不以父强夺，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请大家注意，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父，圣子同圣父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同圣子。我们大家说，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子，圣灵不是圣父，圣子也不是圣父，圣父也不是圣灵，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三个位格，所以不是一个位格，乃是三个位格。不是一三个上帝，乃是一位上帝。大家说，不是一个位格，乃是三个位格；不是三位上帝，乃是一位上帝。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是基督徒纯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美德，就在他里面领受了最大工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第三世纪以后，我们看见有亚流派的一端，他们把基督当作是被造的。今天的有一些聚会所的人也走这样的条路，他们认为基督是被造的。在李长寿的书里面，他讲圣子是圣父的彰显，圣灵是圣子的彰显，因为主就是那灵，所以圣灵就是圣子，就是圣父，这是异端。我们要严严地拒绝这些异端。请你注意，圣子不是圣父，圣父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子，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这一个神学思想，这个圣经里面重要的思想，我们不能丢弃。如果丢弃，我们的信仰就混乱了。我们外表火热，如果没有按照真理来行的话，我们热心会使我们更离开上帝的旨意。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位格，圣子与圣父同等，所以圣子不是圣父，圣父不是圣子，跟他们是同等的。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圣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当基督被定的时候，他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圣子就是圣父的话，那么基督死的时候圣父也死了，基督死的时候圣灵也死了，那个时候基督一死上帝死了，这个宇宙谁去支持啊？那个时候不是整个宇宙大乱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种错误的神学思想在教会历史里面早就有了，这个叫做三分流主义，这个叫做亚历派的一端，这个叫做圣父圣徒说，这是历史里面的教会从源源排泄的。我们今天不能随便因为听某一个人讲到大有精神而忽略他的神学思想，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父，但是圣子与圣父是同等的，这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圣子与圣父同等，那些曲解腓立比书的人，他们这样讲， 这节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他父与上帝同等吗？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是，这节圣经的意思是这样，虽然圣子与圣父同等，但是他却不强夺，他采取谦让的本性来到这个世界，蒙父所差遣，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位份、同权柄、同荣耀、同永恒、同工作。我再讲一次，他们同位份、他们同权柄、同荣耀、同永恒、同工作。大家说一二三，同位份、同权柄、同荣耀、同永恒、同工作。圣父、圣子、圣灵都做救赎的工作，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子我们是敬拜的，我们是传扬的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是第二位格的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查考他在怎么样的事情上是与父同等的呢？第一样，他与父同本质。
Same with God Father， 与上帝有相同的本质。我们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大家打开来，
翻到了以后，我先念一遍，由你们念。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
大家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每次宣布他的神性的时候，都成为对犹太宗教和犹太文化的一个最大威胁。当耶稣基督以宣布他的神性的时候，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整个传统的宗教就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要打死他，他们要杀死他，他们定死耶稣基督的原因，除了妒忌以外，除了受责备、恼羞成怒以外，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基督对自己神性的宣布。当耶稣基督说你的罪赦免了，他们说这个人讲见王的话，这个人怎么可以赦免别人的罪呢？这是神所才有的工作。耶稣基督说，为了教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神的权柄、圣罪的权柄，起来，哪里有如此走了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每次宣布他的神性的时候，都威胁了犹太人的传统，为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引起他们的公愤，要把他杀死，定他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宣布他是神，宣布他与父同等，所以他们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要用石头打死耶稣，不是一次的事情，好几次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与父有一，爱百花的百花，这个一乃是什么样的一？请你注意，这个一同合而为一的一不大一样的一。有许多虚假的解经家、错误的解经家，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当他看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他就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合而为一那几个字来解释这个一的意义。当他们解释这里的一的时候，他们常常用一节的圣经，父耶稣说，父也比我更大，父比我更大，就证明耶稣基督和父不同等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说，父与我言为一。所以当你把这节的圣经给耶和华的见证人一看的时候，他们马上说，这一节圣经不是这样解释，这节圣经要了解，既要了解以弗所里面所讲的合一，也要了解约翰第十七章所讲的合一。那么约翰第十章至十七章所讲的合一是什么？是联合的义。请你注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基督为教会祷告，盼望教会能够合而为义，信他的人合而为义，如同父与子之间合为一样。父与子之间的合为一是一种联，不是一种这个被造者的联合的合一，父与子之间的合一是创造者本身的合一，所以这里的合一是被造者之间的合一，或者被造者联于上帝的合一。但圣子从上帝之间的合一不是那个联合，被造与被创造、被造与被造的合一，乃是那创造者本身原有同真的合一，这是很重要的分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同真的合一 The same essence between the Holy Father and Holy Son 是我们基要的信仰，是耶稣基督基督是神，因为他与父是同真的。第二样，耶稣基督与父一样的是同有永恒的存在，有同样的生命。第二样，不但有同样的本质，耶稣基督有与父上帝同样的生命。一同来看约翰福音 第五章第二十六节，这一节重要的圣经有许多基督徒忽略或者不注意它。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我先念一遍，由大家有念。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大家听住，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的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个在自己有生命，大家说在自己有生命，这是神与人不同本质最重要的第二点。什么意思呢？ Self existence and self sufficient God。 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不需要这个存在而存在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的存在因为我的父母存在我才存在，如果我的父母不存在我就不能存在。我父母的存在是根据我父母的父母的存在而存在，如果我父母的父母不存在我的父母就不存在。所以我的存在不是绝对存在，我的存在是产生的存在，我的存在是被动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因变的存在而存在。这样呢，我的存在根据父母的存在，我父母的存在是根据父母的父母存在，我父母的父母的存在是根据我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存在，我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存在根据我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存在。这样一直追求下去，我的存在不是自由拥有的存在，而是那一位绝对者 ，the absolute absolute， 那个绝对绝对就是上帝自己。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是至纯永存的上帝。大家说，至纯永存的上帝，只有他的存在。不需要根据第二个存在，这样一位神是自我成全、自我存在、自我满足的上帝。他是教会的主，所以我们是敬拜的主，是万有之源；我们是敬拜的主，是万夫之本；我们是敬拜的主，是万全之源的主。一切从他来的。这样呢，圣父有这样的生命，圣子也有这样的生命。所以这一节说，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照样只在自己有生命。你看见了没有呢？这是第二样。为什么是基督与圣父同等？第一，他们同本质，父以子言为一；第二，他们同生命，父的生命是自由拥有的生命，子的生命也是自由拥有的生命。为这个缘故，当耶稣基督与犹太人争辩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我就欢欢喜喜的迎接。那些人嗤之以鼻，呸，像你这样的人，你都还没有五十岁，你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基督没有给他们的话吓退。耶稣基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讲孔子怎么样怎么样，从前我还没有坐下来吃饭你就吓了一跳，唐崇仁还同志吃饭，你几岁了？我对你说，孔子没有生下来我就有了，你一定吓死了，对不对呢？同样的情形，耶稣基督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当他在这里希腊文里面记载是用过去式来描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 was 还没有他以前 I am 我就有了，用现代式。这个 I am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现在的存有The ever-present existence， 这永远的现在式的存在。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犹太人知道他还是看自己是上帝，所以他们痛恨在心里面。你怎么可以把自己与上帝同列呢？等量齐观呢 ？I am， I am 这句话是从那一个出埃及记三章十五节里面出来的。摩西说：“上帝啊，你名叫什么？你名叫什么？”我如果对以色列人说，上帝差我来把你们救出埃及，他们问我谁派你来，那位上帝叫什么？埃及人的上帝是拉，埃及人的上帝是太阳，埃及人的神是牛，埃及人的神是苍蝇，埃及人的神是爬虫，但是谁派你来？他就回答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去告诉以色列人，那自由拥有的上帝差派摩西来拯救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以色列人把这个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把这句话看作最神圣的上帝自己的自称，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讲。耶稣基督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把他是神的这个身份很清楚地显明出来了。感谢上帝， 犹太人听见这句话，他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约翰就记载下来，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也照样赐给子在自己有生命。感谢主，你所拜的基督不是被造者，你所拜的基督是创造者，你所拜的基督不是因为变存在而存在，你所敬拜的基督，我所信仰传讲的基督是自我独存的存在，因为他是神。这是第二样，与父同等。第二个意思是同样的生命。第三样，耶稣就是与父相同的权柄。The same authority and the same right with God, the Father. 与上帝有相同的权柄。这是基督是神的第三个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他有相同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有赦罪的能力。他和你相知，你的罪赦免了吗？那么这一句是不是大话呢？如果这一句话是一句大话的话呢，那么呢第二句话就不能成就了。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轻重的关系要特别注意。他问当时心里面议论纷纷反对他犹太人说，请问赦免一个人的罪更容易，或者叫一个摊贩的人站起来更容易？如果今天我讲你的罪赦免了，这很简单嘛，谁知道赦免不赦免，反正他讲了，对不对？但是对一个病了赦免不能走路的人，起来吧，他就起来，这个就不容易了。所以基督说，为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要现在医治这个人的病。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赦罪是比医病更大。大家说，赦罪是比医病更大。基督医病的神迹要证明他有赦罪之前，再听一次，基督医病的神迹要证明他有赦罪之前。今天教会所做的一切的大事，今天教会所求的一切的神迹，所做一切的事情，神的工作不是停留在工作的本身，乃是借着神的工作使人领受神救赎的恩典，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真正的重心。轻重问题要弄清楚。所以圣子说，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实实在在有赦罪的权柄，为了证明那赦罪的救恩要临到你们，他用神迹来证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要就起来了，这个权柄实行出来了。耶稣基督的权柄不但是赦罪的权柄，耶稣基督的权柄是给人传福音的权柄。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给我了，谁有这样的权柄呢？有地上的权柄可以做君王，有天上的权柄就是要做上帝，你懂不懂？如果他不是神，怎么有天上地上的权柄呢？所以基督的人性借着死复活升天，就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透过人性的事彰显他与神同等。感谢上帝。他爸讲过一句话，他说，说基督降卑，说上帝降卑，或者是使上帝升高，这都是重套语，这不需要，因为上帝升高，上帝已经最高，还怎么会升高呢？所以基督的升高乃是指人性的得胜，要把神性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暂时来做人，因为他谦让，不以父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他不强夺，所以他谦让，但是他原是与父同等的，所以他有同样的权柄。他讲一句话，天地会回去，我对你们所讲的话不会回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言语的权柄的记号。如果不是神，没有这样的言语；不是神，没有这样的永恒性；不是神，没有这样的权柄。天地要回去，我对你们所讲的话一点一话也不回去。感谢上帝。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我先念一遍，由大家念。第十节我先读，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第五节一同读，父啊，现在使你同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感谢上帝。耶稣基督说，上帝啊，我在地上荣耀你，你托付的工作已经做了，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什么荣耀呢？没有创造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要明白这段圣经，你要回到箴言第八章里面去，在那里创造天地以前，基督是工程师，耶稣基督不但是上帝的道，也是上帝的工程师，是以父为同创造世界，在创造的施工上有份。圣子不是被盗， 圣子不是受造者，圣父是创，圣子是创造者。大家说，圣子不是被造者，圣子是创造者，他与父同享荣耀，就是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一同有的荣耀。感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与父上帝在创世以前相同的荣耀，同样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他是神，这是第四样。第五样，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与父有相同的荣耀呢？因为他有与父相同的那个话语。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四十八节，其接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讲什么说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这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在六章六十三节，耶稣基督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基督的道不可轻慢的道，耶稣基督的道不是让我们随便利用的道，耶稣基督的道乃是有一天要审判我们的道。你看这个名字，除了神的最后的审判权里面有份，谁可以代替这样的一个位置呢？耶稣基督说，我到世界上来不是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但是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你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的时候要审判他，那个时候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上帝，我们所信的主不是被造者，我们的信的主是创造者，他是三位一体上帝第二个位格，但他把这样美的美丽的灵性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过的。今天我们能不能用这一节来思想自己呢？上帝啊，求你给我学习像你，像你，然后彰显你的形象，却谦让顺从你，在你的面前如同圣子顺服你，我也顺服圣父、圣子、圣灵，把圣徒的美德也彰显在侍奉里面。你可不可？你可不可？我们低头祷告。